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是逢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为弟兄姊妹播出的节目。那除了礼拜一是教导的内容之外呢，礼拜二的礼拜五我们都有热线电话的服务，特别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有精神健康热线。那今天非常感恩的是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那我们非常感恩的是廖医生跟他的妻子赵医生呢，他们都是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也非常爱我们的听众，所以每一个月呢都会抽一个下午，就是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到我们当中。如果弟兄姊妹你有精神健康这一方面的疑问或者是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现在呢，我们的同工没有电话打进来，你如果有需要的话，你现在立刻就可以打。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山东的冯姊妹在线上了。喂，冯姊妹，你好吗？
啊，你好，
是
医生好。
哎，你好，
冯姊妹，你好。
是，冯姊妹，今天来电话，你说说看你的病情吧。
啊，就是我发病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然后吃喝拉撒都不知道，然后24小时不睡觉。
哦。
还和我的女儿抢吃的。
那我想。
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记忆力下降了。
什么都不知道。那我想问一下，姊妹你、你患的是什么病啊？
精神分裂症。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病啊？
从15周岁的那年，我母亲去世，我得的这个病，我受到惊吓了嘛，害怕她去世嘛，那个当时，所以就得了这个病了。
哦，15岁开始就患这个病啊？
对，今年已经32岁了。
现在32岁，所以这17年的时间，你有吃药吗？
我一直吃的药，
是，
就是前年冬天嘛，没吃药。和朋友出去也是亏欠主喝啤酒了，喝了1个月左右，冬天晚上每天喝，就犯病了嘛，犯病了就40多天发病了，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情况。
你是
吃的5氟利多片。
是
每个礼拜吃1片。
是
现在已经生活能自理了，就想问一下他还会不会复发这个病情。
哦，所以你想问一下廖医生你的病情会不会再复发，对不对？
对。
好。
好，冯姐妹，听到你的情况，是15岁开始有精神分裂症，有好几次的复发，你在前年就是没有吃药一段时间之后复发，这个也是我们平常看见精神分裂症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有一些患者就是不是单单一次的病发，可能会一次两次三次复发。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按照现代医疗的建议，就是保持一个维持性的治疗，就是长期服用一个希望可以减小到比较低分量的抗精神分裂的药，就能够帮助一个患者尽量减小复发的机会了。所以你的问题就是如果会不会复发，这个当然我们都不希望冯姊妹会跟其他的有复发 经验的患者会有复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一个维持性的预防性的治疗，就是一个低剂量的抗精神分裂药治疗，这个就是最安全、最标准、最
我那个五索利德片是那个一个礼拜吃一次，一次吃一片的，吃多了那个说话就说不清楚了。
嗯嗯，刚才廖医生说的你明白吗？就是最有效的方法是要，
明白了，但是坚持吃药，
对对，
那就不会复发了嘛。
对对对，
复发的机会会变得非常
小一点，
对，很小。这个没办法可以保证每一个患者以后服药之后以后都不复发，但是复发的机会会大大的降低。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因素可能增加复发的机会。我很希望冯姊妹可以知道，
在地里面拔草。
好，你先听听廖医生怎么说好吗？
希望冯姊妹跟其他希望可以减小复发的患者朋友可以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导致容易复发。第一就是很大的精神压力，如果常常很不开心、很忧虑、很担心、很焦虑，就容易让脑部的功能变得很过度的活跃啊，就容易复发。第二就是睡眠不足，如果每天睡眠保持很短的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这个就容易复发了。
是。
第三就是酒精、喝酒啊，酒精对脑部有多方面的影响，都是坏的害处。如果通常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曾经有精神分裂症状，无论是一次、两次、三次复发，我们都会建议以后这个患者都千万不要再喝酒，因为喝酒对脑部是肯定有伤害，
有伤害，
也容易导致脑部容易出现失调，就比较容易会复发了。我们曾经看过有不小的患者，他们虽然有吃药物治疗，但是还保持喝很多的酒，也会虽然有药物治疗，但是都会复发。
是。
第四就是吐品，
吐品，吐品是什么意思？
违禁的药物，吸毒。
哦，吸毒，
吸毒，
跟毒品有关系，
毒品，对不对？很多的不同的吐品都会导致脑部产生一个刺激的作用，就容易复发了。
是毒品，毒品会在饮之复发，对吗？
对，就是这几个因素了。
好，那冯姊妹，你听到了吗？就是一定要保持低质量的药物，要持续的去吃，但是呢，也要知道有一些知识，就是导致我们精神这个分裂症复发的原因有四方面：第一就是压力大，第二呢睡眠不足。第三是酒精，就是喝酒。刚才你不是说你跟朋友喝酒了吗？对，所以也会复发。
对。
第四方面就是毒品，毒品也会引致我们复发。
这个不沾那个东西。
对，但是这几方面你要知道，第一方面压力大呢，我们要懂得疏解压力，不然的话压力大也很容易复发。还有睡眠不好的时候也会复发的。
睡眠还可以吧。
所以你现在睡眠还可以，对不对？
对，睡眠很好，就是感觉那个白天也睡不醒觉那样的。
那你刚才问医生的这个问题，医生给你解答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没有了哈。那因为你还年轻 你今年才32，对不对？
对。
所以一定鼓励你，你结婚了吗？
结婚7-8年了。
还有
两个女儿。
对呀，还有孩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借助药物，能够保持你的这个疾病，就是能够慢慢的使你的这个疾病能够慢慢的好起来。而在生活里面，无论是教养儿女啊，或者是跟人相处、夫妻相处方面，有任何压力的时候，要立刻的去处理，不要压在心里面，不然的话也容易复发。好吗？
嗯，好的。
嗯，冯姊妹更鼓励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有任何疑问再跟我们保持联络，好吗？
嗯，好的。
好，
再见啊。
不客气，不客气。这是山东冯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难处，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第二位广东的黄姊妹又在线上了。喂，黄姊妹你好吗？
你好。
是，黄姊妹，今天是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哦，廖医生你好。
黄姊妹你好。
是，黄姊妹，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打空中辅导热线电话，你今天在精神健康热线打这个电话来，你有什么需要？你说说看吧。
就是平时就是比较容易焦虑、恐惧那样子。
平时容易焦虑跟恐惧是吗？
对对，就是发生一些事情，就好像就是往不好的方面想。
我想问一下，黄姊妹，你的电话你有开免提吗？
没有。
哦，因为这个声音好像很远很远。
那就说大声一点的嘛。
好，大声一点就比较清楚。平时容易焦虑跟恐惧，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其他没有什么了。
你有看医生吗？
哦，没有，
也没看。
之前有看过，后来没有看。
之前看的是什么医生啊？
就是那个心理医生啊。
哦，心理医生。
就说是焦虑症的问题。
那你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你有焦虑症的问题，对不对？
对。
那医生有没有鼓励你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啊？
没有。
哦。
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事情不是很大的事情都把它放到最不好那样子。
他是鼓励你不要去胡思乱想吗？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
因为你是第一次来电话，我们对你不太熟悉。那黄姊妹呀，先认识一下你吧。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哦，结婚多久了？
差不多10年了吧。
哦，结婚10多年，有，所以有儿女，对不对？那你曾经也有过忧郁症吗？
曾经应该有过吧，就是小产呢，就导致产后忧郁症，后来现在进了组之后。人就是做什么事情，其实是很想往积极的方面想，但是总有不好的声音，就是告诉你，然后就让你恐惧、担忧这样子。
哦，你是什么时候小产？
那时候是08年吧。
哦，08年，那是很久以前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你信主？你说后来你信主，什么时候信的主啊？
我是2015年，
2015年信主的，对不对？2015年信的主。那今天精神科医生在这里，廖医生在这里，所以呢，我也让廖医生跟你谈一谈关于你的恐惧跟焦虑，好吗？
好的。
王姐妹，我想了解你的焦虑啊、恐惧，有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让自己感觉恐惧啊、担心啊、忧虑的？
就好像是病痛吧。
嗯，
身体的病痛。
对对对对，就是比较容易焦虑恐惧那样子。
恐惧自己是不是有大病啊，有
问题
啊、
等等，就是大病没有，就好像有点小病就会往不好的方面想，就想到最不好那样子。
嗯，
然后之前医生就跟我说，他说其实这些都是小问题，就你自己把它放大了。
嗯
嗯，那么你有没有常常去看医生啊，要去看很多不同的医生来减小你的担心啊，来面对身体的不舒服啊、
没有，好像不是很敢去看医生这样。但是有开始是很去过，然后去了之后，然后第二次再去好像就减少了一大半这样子。
嗯，可以谈在告诉我们你有什么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有什么问题感觉好像影响有病痛啊，哪方面呢、
就好比吃饭就然后肚子胀，然后就想的感觉总往那个里面想的感觉很不舒服很不舒服这样了。
嗯，晚上睡眠睡得好吗？
好像不是很好。
嗯，有失眠嘛？睡晚上睡不睡得着？
睡几个钟，然后又醒了。
嗯，胃口怎么样啊？
胃口还可以啊。
嗯，平常生活啊、干活啊，白天的精神足够吗？
嗯，足够是足够，但是就是还是经常会有焦虑跟那样子。一焦虑好像人就是做事情就比较没有那么积极。
嗯，有没有容易不内烦啊，发脾气啊等等？
发脾气就很少，就是容易心里容易担心，其他没什么。
有没有很容易累啊疲倦啊等等？
疲倦啊？
嗯，疲倦
没有。
嗯，如果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你就没有其他的事情让你紧张担心，对吗？
哦，就是啊。
嗯，所以平常如果身体没有什么反应啊，什么不舒服，你的情绪就比较好一点。
其实他没有，其实身体应该没有什么不舒服，是我一直困在这里面去想它，
想的太多，对吗？
就是想着好像有不舒服的感觉，就这样。
嗯，很多。
然后我靠着主祷告的时候，然后走出来不去想了，然后就身体就好像不再没有想这个身体的问题，然后其实他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嗯，对呀、所以很多患者比较轻微、比较不太严重的焦虑症的患者，如果能够信仰上、心理上有提升，有白天有不同的活动，可能兴趣活动，有工作，有快乐，有朋友，通常都我们已经对生活比较满足，就比较减小对很多不同事情的不必要的焦虑。所以我鼓励黄姊妹，就是你看到自己信主之后跟之前很不同。以前十多年前你刚才告诉我们，就是心理医生也看你情况没有转介你看医生吃药，可能就是看到你的情况不算是太严重，所以你这么多年都有一点焦虑，有些时候多一点，有些时候稳定一点。但是我鼓励黄姊妹跟很多现代的生活有压力很多焦虑的朋友，都是要明白，就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焦虑不必要的烦恼常常去想常常去要面对，要找答案，去重重复复去思考，通常都没有办法可以完全解决。
嗯，
对，嗯。
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 生活充实一点，满足一点，丰盛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感觉我们是有平安有喜乐，这些不必要的焦虑就会变得缩小一点，尽量将这些不必要的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
对对，
所以对，就好像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焦虑，但是我去找牧师或找朋友，焦点这个注意力转开了，好像说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就没有这种感觉。
是是是，所以你也知道，你平时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么些担心，只是你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有焦虑，对不对？
对对对，
那大部分的时间在什么时候？比如说晚上你一个人有空吗？就是你一个人会想这些东西吗？
好像白天多一点。
哦，白天就是你一个人。
对对对，
孩子他们都
晚上睡觉，孩子也在啊。
白天孩子上学是吗？
白天他去上学了。
哦，家里面只剩下你一个人呐、
还有我老公。
但是你跟丈夫之间，你
还好，但是我们是两个是一起工作，一起做事。
哦，
就两个人一起做事这样。
是是。
然后平时跟别人的交流就比较少。
但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就会多一点吗？
哦，没有啊，就是教会的时候，你要跟他们谈起我这种情况，你要他们开导了我之后，开导我，我感觉好像也就这样，然后就说心里就充满了喜乐，就不会去想这些问题。
那你信耶稣是2015年信的，现在是2019年，其实呢也是一个初信的信徒，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鼓励你，就是你要好好的信耶稣。好好的去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因为圣经神的话语是很丰富的。当我们仔细的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滋润我们的心，也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鼓励听众朋友，就是说当你说信耶稣的那一刻的时候呢，不是说只是表面上信主，而是真正的你一点一点的借着神的话语圣经呢去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啊，对不对？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但是神的话语就会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鼓励你啊，就是说你也知道，就是其实你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呢容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胡思乱想跟担心。那其实这些担心呢胡思乱想呢不是出于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信靠神，我们有难处，但是有神他会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就有喜乐。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你真正的在生命当中去经历神所赐给你的平安跟喜乐，好吗？
感谢神。
那也鼓励你好好的听空中辅导吧。你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你的灵命有长进之外呢，今天有一个听众呢，他也来电有告诉我说，他是半年前偶然在微信里面听到这个节目，他说非常接地气啊，尤其是一些弟兄姊妹的热线电话，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需要的一些很实际的一些需要，所以他说非常接地气。那我也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你也听一听，那更鼓励你能够主动的，如果是你平时有空的话，主动的去关心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好吗？
一定会的。
好，那你对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再没有什么疑问了，对不对？
没有了，感觉这段时间神给我一些话语，就是我一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来寻求神，求主给我一颗安静的心。
是是，非常好，
就不断的叫神给我一颗安静的心，也许是我太不安静了，所以听不到神的话语。
很好啊，为你感谢神。
对，
那我们也为你祷告，希望你在主里面灵命不断的长进，好吗？
好的，我也为你们祷告。
好，谢谢，谢谢。好，这是广东黄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的话，真的是鼓励你，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
考试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神的手中，一切有无限可能。
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
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沉重的考试压力中，愿指引我们人生的主与你同在。
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
无论是谁面对考试的话都会有压力，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为面临高考的孩子们祷告。很快他们就要高考了，不单单是为这些学生们祷告，更为家长们也祷告吧。希望家长们学会怎么样陪伴孩子，鼓励孩子，而不是一味的催逼孩子。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安徽朱姊妹的电话。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廖医生。
朱姊妹你好。
嗯，是。
你好。
是，朱姊妹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吧。
我就是患精神分裂，就16岁的时候就开始患了，就是一直到现在31岁了，就中间就吃了15年的药。现在就是就是情绪常常会很波动，就是就是我就本来就是喜欢钻牛角尖，喜欢胡思乱想。
嗯，
有的时候想法就很矛盾。嗯，现在医生说我是分裂症后抑郁了。就抑郁，叫我去做一个抑郁评估啊。
是，
叫我把药调整一下，做一个抑郁评估。但是我没有去。我现在就是还自己身体也特别的胖，是要吃的。也不知道是药物的原因，还是我自身就是懒散的原因。
嗯，
整天就是不想做事情，就像就是没有意志力那种感觉。
所以医生叫你做一个评估，但是你没做，对不对？
没有啊。
你说你现在31岁，从15岁开始吃药，吃到现在吗？
16岁。
那就是说一直吃到现在，对不对？
对的。
就
中间停过两次。停过两次，就是有很大的波动。就是不敢再停了。
那你可以讲一下当时停药的情况吗？
停药就是非常的害怕，就是感觉什么都无依无靠的那种感觉，就是也不敢相信耶稣，也不敢靠自己那种感觉，就是很空虚，很特别的害怕。
所以以后就是停药大概是在哪一个阶段呢？
停药在就是结过婚之后想要小孩子了。就是跟我老公间的关系那个时候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就是直接就是磨合的时候，磨合期。就是会产生一些那个矛盾了，干嘛的？
是，
就是就波动了啊。
嗯，
把药停掉了。
所以知道这个不好，所以就立刻又重新的复药，对不对？
嗯， 就是感觉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把药服上去了。
是是是，那一直到现在对吗？
就现在中间又停过一次药。
第一次是因为结婚想要孩子，那第二次停药呢？
第二次就是因为之前跟我老公就是产生一些矛盾，就是因为之前的事情你也知道的，我就是给你们打过电话的。然后就是波动非常的大，就自己想不要一辈子老是这样吃着药，一辈子都这么胖。然后就把药停掉了。
那停了药以后你的身体会那个身材恢复了吗？
停了药以后就是第一次停药的时候身材恢复了，恢复了好多。第二次就是停了几天就感觉好像话很多，被我爸爸看出来了，就叫我把药吃上去了。
是是是。好，那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廖医生，就是我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就是波动会很大，就是有的医生说是我自己这个意志力不够坚强，意志力不够那个，就是有的时候是我自己的因素，不是这个疾病的因素，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因素。还有我这个这么胖一个，我就是怎么办？我现在1.5米，已经是体重已经是160斤了。
哦，是。
还有就是我常常就是感觉到很空虚，对未来感觉到没有希望的那种感觉。就是常常尤其是在阴天的时候。医生说有心理的因素啊，我也不知道。
好，朱姊妹，我想有两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刚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你的症状主要有什么？
就是特别的害怕，就是
害怕
特别的害怕别人就是猜测我的心理状况，就是发病的时候就是好像。心里面犯了以前犯的种种的罪都是一一的浮现在就是面前，也就是不自己不想去承认，但是又害怕别人知道那种感觉。怕别人猜测我的心理。
你病发的时候跟复发的时候有没有幻觉？
病发的时候是有幻觉的，就是害怕别人就是能够说出来，把我心里面想的能够说出来，但是复发的时候没有。
有没有幻觉？好像听到其他人的声音、有没有啊？
听到其他人的声音啊？对，
都有哦。刚才你讲有一些忧郁的症状，你现在的情绪怎么样啊？有没有很低落、很悲观呢、很感觉自己不好啊？内疚啊等等啊？
内疚。好像没有，就是有的时候很空虚。
有没有不开心？
有呢，就是我父母老是说我很懒惰很懒散，就是每天就想睡觉不想做事情，我老是说我
好，
我就觉得心里面很难过。
刚才你讲第二次停药复发的时候几天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了？
几天之后发生话很多，
话浅呢、
话就是
讲很多话，
是的，就是
讲
很
多
很
多
说
话。
对，
朱姊妹，我希望跟你分析，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要保持药物的治疗？如果按照你的病情，十多年里面都有两三次的复发，停药之后还会复发的时候。按照我们的建议就是需要保持一个预防性长期的药物治疗，这个是肯定对你比较好比较安全，对病情对脑部对长远的身体的健康 脑部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第二就是我们看听见你的情况，就是有体重的问题，
嗯，
啊，这个是通常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是不是药物的因素，或是你的不足够运动啊，饮食的习惯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尽量减小体重的问题，因为体重过重就会导致一个人的记性性啊、写照生活啊、身体各方面都有坏处。我想问姊妹你平常有没有保持健康的饮食啊？尽量吃小一点啊，做一点运动等等啊。
有没有这个？
没有运动。
饮食呢？吃的东西多不多呢？
吃的东西就是到时间肚子就饿了，就想吃。
那晚上会不会吃的特别多？
就是晚上特别的饿。
坦白说，就是以前第一代的抗精神分裂症的药，跟新一代、第二代的药，都有不小的药物会导致一个人的胃口、身体的新陈代谢有一些改变。
嗯，
有不小的患者会有体重的问题，有一些人可能体重增加一点点啊，两三斤。有一些人多一点，五斤、十斤，再多一点也有。所以我很需要朱姊妹你一定要跟你的医生清楚的沟通你的情况。按照我刚才听你15年、16年都是只有两三次的复发，都是因为停药之后，所以按照你的情况，应该你的病情不是太严重，就是你只要弃药就已经可以维持到不复发的情况。这样来说，就是一定可以，医生可以帮你挑选一些比较不影响体重的药，可以代替你现在吃的药。
是，
如果你跟医生沟通之后，如果你的药就是会影响体重，就尽量要求你的医生可不可以换一些不增加体重的药。
哦，可以跟医生讨论，对吗？
对，因为有一些药，有一些药可以不影响到体重，就好像你之前你讲，就是停药之后体重就会回落，
就是下降，
就最好了，下降。所以可以考虑有一些药不会影响体重的。
是。
我现在吃的那种药就是不影响体重的，就是对身体
什么名字
体重没有影响的。
那个名字
是叫阿里派唑。阿里派唑。
这个药就比较影响体重比较小。所以医生已经挑选一种不影响体重的药了。所以很需要，就是朱姊妹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增加你的运动量。
对，
平常的消耗你的我们讲就是热能，你的
热能，就是你要增加这个运动了。
运动，对。
而且呢，尤其是晚上的时候，我问你，你晚上是几点吃饭呢？
晚上6点钟吃饭，然后夜里面还想吃东西。
哎呀，不可以，6点吃了以后晚上就不能吃，因为这个胃呢是越吃越大的，你知道吗？
夜里面特别想吃东西，肚子特别饿。
所以一定要克服自己。这个胃我们常常说越吃越大，所以你能够减少的话，一点一点减少的话会好。还有一个，刚才廖医生说医生已经给你那个药是减少你发胖的药的话，你就要运动了。
对的，我也知道。
好，
但是你没有这个动力，对不对？
对。
一
步一步来了。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求建议很多朋友跟现在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希望保持一个好的习惯，就是不要每一天每一餐都吃得饱。
对，七分饱。
对，七分就差不多了。
对，要一定要吃七分饱，就是要告诉自己，其实这个东西是 要养成这个习惯。
对、啊。
如果不养成这个习惯的话，我刚才说了，胃是越吃越大，这样的话是一个恶性循环。你看看，你如果吃不节制的话，你的身体越来越发胖，越来越发胖的话，你就不想见人，不想见人的话，你也没有自信心，对不对？
嗯，是的。
对呀、啊，所以要帮助自己，就是说要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好不好？
好的。
嗯嗯。好啊，那朱姊妹，廖医生跟你谈到这，没有其他问题了，对不对？
我想问廖医生，我这个叫抑郁症候啊，不是分裂症候抑郁，这是这个怎么弄啊？
分裂症之后的忧郁啊？
抑郁啊，这个要怎么调节啊？
嗯，有一些朋友他们精神分裂症抑制。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好像忧郁症的症状啊，这个我们都不肯定是不是精神分裂症的一部分，但是平常就算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一些朋友都很容易有忧郁症，因为忧郁症我们讲就是病发的病率都很高，所以无论有没有精神分裂症都有机会出现忧郁症的症状，所以如果朱姊妹你的情况刚才我问就是有没有很负面啊、很消极啊、很闭关的情绪，如果你一样有很负面的情绪，睡眠不好，胃口不好，很负面，没有精神，没有记忆力，常常很闭关，很绝望，有自杀的念头，这个就有机会是同时患有忧郁症，这个一样需要医生帮你看清楚是不是要加一点抗忧郁药帮助你，有一些抗忧郁药可以有机会减小一个人的胃口，也可以帮助情绪好一点，就没有这个需要常常好像空虚啊，需要吃很多东西去满足自己。如果你的情绪就都是长期比较低落的话，如果医生帮你挑选一些可以减小胃口的抗忧郁药，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是是是。
我现在早上吃的那个艾司西泰普兰片也是抗抑郁的，吃两颗了。
对，这个就是一种可以压抑胃口的抗忧郁药，所以医生已经帮你处方了。
哦、对、嗯，这样听的话，你的医生呢？
压抑胃口的，哦、
对、
啊，
你的医生其实对你已经很好了。
对对，你的药是比较好，所以很重要，就是你应该要
自己
做好，就是吃东饮食，要健康一点，运动多一点，一步一步帮助自己可以减。让体重可以下降。
我心理上面有很大的那个，叫我叫心理辅导什么的，是我自己心理上面有很大的。
对，你需要辅导，你需要接受辅导。现在药物医生已经给你的非常好，你需要辅导，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你的精神方面呢，你也要寄托在圣经神的话语上面，让神的话语来帮助你。那你要靠着神来学会节制的功课，因为我们圣经里面也说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对不对？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要自己能够去做这个决定跟管理。我们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样的靠着神去有这样的意志力，能够一点一点的改善自己的饮食习惯，然后呢靠着神的给你的力量呢，能够多一点的运动，好吗？
好的，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哈，不客气。我们为你祷告，这是安徽朱姊妹的电话。
关心可以是一句窝心的问候，
关心可以是一个亲切的笑容，
关心可以是一声真诚的鼓励，
关心可以是一份爱心的礼物。
关心的确是无处不在。
我不孤单，在人生道上前进，我有一路
让我们将主耶稣的爱化作最真诚的关怀，重建家庭生活，滋润夫妻关系。
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
空中辅导，与你彼此关怀，点亮身边人。
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
是的，空中辅导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七点到八点呢，我们有精神健康热线，精神科的医生廖玉生会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江苏的葛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葛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廖医生你好。
葛姊妹你好。
你好，听你的声音很，
我还记错了，我以为是5月2号呢。
听你的声音可高兴了哈。那歌词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就是我家那个孩子，他那个春节的时候犯过一次那个，癫痫。
哦。
因为我丈夫有的。
哦，丈夫有癫痫病啊。
嗯。
这个孩子多大了？
虚岁是19岁了吧？
哦，
19岁，虚岁18周岁，
是。
现在呢，就是没去给他看医生。我老公吃的那个苯妥英呢，再给他吃那个。
哦，你丈夫吃的药，你现在给孩子吃啊？
他那个药量，是可以吃的。
哦。
因为为什么没看呢？就是他今年要高考嘛，时间太紧，然后又怕就是他心情上有那个压力。
哦。所以你想问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问廖医生，就是这个病有没有遗传？像吃这个药可以吗？
你的儿子现在19岁，他发生这个癫痫有多少次？
我问他，他也就是春节回一般呢，他没有过，就春节的时候他在家里面，发过一次，其他的也没有。他说在学校里面也没有。
有没有？
就是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都在睡觉嘛，一般呢他这个症状都是晚上，都是夜里面。
他的情况发作的时候会怎么样啊？
他没有症状，我老公是没有症状，他好像那个腿，他的是左腿，有时候他要坐在那里坐的时间长一点，像超过半个小时之后，他站起来的时候，他那个腿好像有点那个痉挛一样的。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他说反正是不舒服。
但是他有没有意识的？
就是他头脑清不清，头脑清不清醒？
清醒的。
就是一条腿，左腿。
对，左腿
好像有一些动作，有一些抽动。
对，他就刚起来的时候像坐了一会儿，站起来的时候他不能立马就走路，他要在那里停上几秒钟。
之后呢？
之后他就是走路就没事了。
我听你的形容都不肯定是
癫痫病，
肯定是什么病？
对
对
对，
这个我建议都是找医生看清楚好一点。但是你的先生，你的丈夫的情况是不是很长时间，医生诊断都是他有癫痫病？
我丈夫，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有，他就是在10几岁的时候有的，他也没说过，就是他第一次发，他也是。 他基本上也是夜间的发出来的。不过他我今就是今年看到我那个儿子，他那个发作跟我丈夫那种状况是一样的。
哦，是一样，你的丈夫也是这样发病，而且他精神也是头脑是清醒的，是吗？
嗯，他发病的时候不清醒。
对呀、啊，你的丈夫发
就不懂了。
对，你的丈夫发病的时候头脑不清醒吗？通常癫痫病是头脑不清醒的，但是你儿子不同啊，你儿子是头脑清醒的。
不是他哦，我儿子发病的时候头脑也不清醒的。
哦，刚才廖医生就是问这个，你儿子发病的时候头脑清不清醒？
哦、他发病的时候不清醒，不过他就是在像一两分钟之后他过来的时候，嗯，你喊他，他有一点那个，嗯，就是那个眼睛看上去好像有一点像恍惚一样，像就是有什么事啊，像什么这样的。
所以重新整理一下，你儿子发病的时候跟你丈夫一样头脑不清醒，然后呢眼睛是没有精神的，对不对？
对对，现对有一点像直愣愣的那种。
嗯，
当时你的儿子是睡觉主要或是坐觉或是有没有跌倒在地上啊等等？
没有，他一般呢都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半夜里面。
嗯，已经睡着了。
那他有喊吗？你们怎么知道？
对，已经睡着了。
你们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们老家嘛，就是，我们住的就是中间不给什么东西。
哦，就是在旁边，对不对？
嗯，对，我们家有三间房子嘛。
嗯。
就是我们住的是西间，他们住的是中间，中间就隔了一个客厅。
哦，所以你听到？
对。
哦。
嗯，发生病发过多少次？
就是才发生过两次，
两次
都是春节的时候。
哦、我希望各姊妹可以明白，就是现在按照你的形容，也不可以绝对肯定儿子的情况是不是电展镜或是其他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人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发生电痫的发作，但是如果情况一定需要控制需要医治的话，都千万不要拿父亲的药给他吃。因为一个人就算是两父子，他们的基因都很不同，他们的遗传可能同一个病，但是用的药的分量种类都可能很不同。
不同的，
你的丈夫可以对药物有好的效果，也不一定儿子可以对药有效，或是另外就是有没有副作用。因为听说你他需要高考、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啊、
时间，你千万不要自己给只是药给他吃。因为如果发生副作用，如果他太累，只是药也有一个很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影响记忆力。
对，
如果你影响他的记忆力，他的精神，他高考的成绩都可能会影响了。
明白吗，各姊妹？
如果两次发作，你可以，如果现在没有时间，你就高考之后带他去看医生，看清楚他的情况是不是跟父亲是一样的病。
对对，千万不要把你丈夫的药给他吃。那今天太多的时候呢，都是我们自己觉得哎呀孩子吃这个药就行了，其实很多的时候要让医生来诊断，对症下药治疗。廖医生刚才讲的很清楚的，就是你丈夫的药那个东西你丈夫吃了可能好用，但是不一定你儿子吃了好用，你明白吗？
那我还有一句，就是我问他吃了这个，他有的时候他说吃了这个药，我问他走，就是坐在那里走的时候，那个腿有没有好转？他说有的。
哎呀，姊妹呀，刚才医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万一这个药孩子吃了有副作用的话，会影响他的记忆力啊，对不对？
如果是平常、
这个、
如果真的是电痫症，一个人没办法自己可以 可以分别有没有用，只有看他的有没有在服法才知道这些药有没有用，所以这他的感觉不一定可以用来参考、另外药的分量一定要足够才有用，如果 他吃一个低分量的药可能没办法防止他在服法，但是如果太重的话就会影响他的记忆力，他考试的表现，所以一定要很小心、
对对，已经很清楚了，廖医生讲的非常清楚。
他就是晚上吃一粒。
格子妹啊，廖医生讲的非常清楚了、你现在还要让儿子吃这个药吗？
就是我就是这样说，他就是服用了，就是这个剂量是这样的，不是我以为等一下给他打电话也不让他吃吧。
对对，所以呢，廖医生他医生是权威的，最清楚，对不对？对呀、万一如果是影响孩子的话，他的记忆力就退化。另外如果真的是吃了那个药物有没有好或者是不好，他自己是没办法判断的。所以鼓励你不要再让孩子乱吃药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你刚才问这个病有没有遗传，我们再用一分钟回答你吧。
大部分的癫痫症都不会遗传，好像跟头痛一样，头痛有很多种类，大部分都没有遗传，但是也有一部分可能有遗传的因素，所以现在很难回答是不是你的 他的病情是父亲遗传给他、但是有一些病如果整个家族里面都有很多成员有这个病，这个就肯定是遗传的病了。
所以你们家族里面，你丈夫的家族里面，只有你丈夫才有这个病吧？
对，就他一个人有。
那这个呢不一定会遗传，刚才医生讲得很清楚，所以就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说哎呀丈夫有这个病是不是儿子就一定有这个病呢，这个也不一定的，明白吗？好，那你还
他小时候挺那个的，他就是胆小的，小时候
你说你的儿子小的时候就是胆子小对不对？
对，跟这种有没有关系啊？
胆子小跟他有没有这个病呢？我想
通常没有，
也没有关系，
没有，通常没有。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的癫痫症控制的不好，常常服法，常常在街上啊睡倒啊发作啊，
就是突然倒下来，
就会肯定影响他的工作学业的能力写教的生活，他外出的积极性就变得很忧郁，很担心，很害怕，这个肯定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
对，所以我们鼓励你多给孩子一些自信心，妈妈多鼓励孩子，如胆子小的孩子呢，你要多给他机会鼓励他。我自己看过癫痫病的人发作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倒在地上，然后呢四肢都是勾起来，然后呢眼睛是往上翻，也是就是头脑不清醒的，所以你的儿子应该不是属于这一方面。总之呢，无论如何听医生讲，带孩子对症下药的去看医生，能够好好的治疗好吗？这是江苏葛姊妹的电话，这一个小时的精神健康热线呢，我们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希望这四位的电话的内容也能够鼓励跟提醒有这一方面难处的弟兄姊妹。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